姊妹主内平安哈，我们来看箴言书第八章。因为我们箴言书第八章可以说是整个箴言书的中心啊。因为我们今天注意听哈，因为箴言书第八章是箴言书当中具有啊中心意义的一章。如果呢你看懂了第八章，你就知道箴言书在讲什么。同时呢，箴言书第八章也把箴言书跟世俗小学完全分开。我们将在第八章当中看到我们的主，看到他的教会，并且看到他赐给我们的真理，赐给我们的信心。啊，八章一节告诉我们：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在这里呢，原文是这样说的。那一位智慧难道不是一直在呼喊吗？那一位有聪明的难道不是一直在刺下声音吗？所以说你看箴言书八章一节的时候，你会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他强调的那一位智慧啊，那一位有智慧的有聪明的，他呢一直在呼喊，大家看到没有哈，然后他一直在刺下声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也就是说，你去看箴言书第七章结尾的时候啊，圣经提到呢，神的众子们留心听真道，然后不可偏向淫妇，不可偏向假道，不可偏向假先知啊，因为他那里通向灭亡。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八章一节，上帝借着箴言书八章一节在反问我们：我们为什么呀要随从假道？我们为什么要去听那些荒谬的言语？难道世上没有真道吗？难道世上没有真的教会吗？不是的，因为在第一节当中，圣经告诉我们，那一位智慧，那一位耶稣，他从上古的时期，从创立世界，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一直到今天，他一直在向我们呼喊，并且呢，他一直把他的话语，把他的圣经赐给我们。这里这个呼喊呢，就是呼召的意思。啊，弟兄，往下翻一下，这个呼喊的就是呼召啊。创世纪三章九节呢，圣经说耶和华呼召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啊，你看到没有？从起初的时候，上帝就呼召罪人。啊，再往下翻，然后再往下翻一下，然后呢，后面说上帝一直赐下声音，那个声音是单数，大家明白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意义呢？不是说很多声音。啊，也不是说灵恩派所追求的啊，你祷告你要听到声音啊，你要听到异响啊，听到哎呦神跟你说话了啊，看到一个异象，不是的，弟兄姊妹，这个声音是单数，什么意思呢？一种声音，一种真道，一种道理，没有第二种啊。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当中啊，耶稣说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然后圣经说天上就有声音说啊：“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继续再荣耀。”众人说打雷了啊，有的说天使说话，耶稣说什么？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所以说上帝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真道，我们这本新旧约圣经神已经赐给我们，并且这声音这真道是为我们而预备。在第八章第二节哈，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你注意哈，这里原文啊是这样说的，不要说话，说啊，他就是那位智慧哈，在那条道路旁边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这大家听好啊，在那条道路旁边的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原文提到过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条道路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不是很多条道路啊。然后呢，在那条道路高，那条道路呢有一个高处的顶上，我们在这里可以想到什么呢？甚至说教会是山上之城，立在地上的高处啊，这是上半句的含义。然后下半句呢，在十字路口站立。我们往下来看哈，这个十字路口啊，弟兄姊妹，它的原文啊是这个字， 它也可以翻译成神的路口，也可以翻译成圣殿、房屋或者是家。要说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位智慧耶稣他在哪里？他在神的教会啊，他在正道上，他在神的教会当中。而且呢，教会在哪里呢？教会在世界上的十字路口。正如以色列，你去看地图的时候，他在旧约时代还是在今天的时代，他处在列国的一个交叉口啊。无论是哪个地方征战，无论是地上发生什么冲突，教会总是在其中擦肩而过。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是非常奇妙的啊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教会在十字路口，上帝的圣殿在十字路口，就像以色列国在十字路口。前面呢是单数一条道路，后边这个十字路口指的是很多条道路，也就是说在这错杂复纵的人间道路当中，在这错杂复纵的整个世界当中，只有一条路是正的，就是通向教会的道路，就是通向真理的道路。而且呢，有一位智慧他站立在教会的门口，你看到非常的形象啊，弟兄姊妹。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在这里的时候哈、啊，尤其是箴言书第八章，他秉承了箴言书前面的经文对智慧的描述。而且在这里的时候，箴言书第八章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这一位智慧他是以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出现，甚至说他在那里说话，他站在那里，他道成了肉身。也就是说，箴言书第八章的第二节告诉我们，大家听好，智慧不是一种神学，智慧不是一种理念，智慧也不是一个什么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智慧是一位活生生的人，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我往下看，第三节哈，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你看到没有啊？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第二节的时候说，有一座山上之城啊，通向一条正道。他在那个城的那是个城门旁，在那个城门口，他在那里一直在大声的呼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想到一个问题没有？圣经说，这位智慧，这位耶稣，他在历世历代都向整个人类呼喊，但今天我们好像没有听到，没有看到耶稣站在这个城门口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教会的传福音，教会的呼喊，传道人在讲台上的讲道和呼喊，他本身是谁在呼喊？是上帝借着这个教会，借着这个传道人在呼喊，传扬真道。所以说，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因为你藏不住，耶稣在你里面，他要说话，你不可能把他按住，你要把他按住，你就不再是教会。而且这一位智慧，他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在门口，就像耶稣所说的，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什么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有草吃。耶稣在呼召我们进入圣城，进入教会，进入他的圣殿，来聆听他对我们的呼喊，他对我们的讲道。这个大声说啊，在原文就是那种震耳欲聋的那种呼喊啊，就是在欢呼，就是在大喊的意思。第四节哈，众人呢，我呼叫你们向世人发声。大家注意哈，这句话什么个意思？说众人呢，我一直呼叫你们。大家注意哈，是个未完成啊，未完成的一个语态，就是说是不是呼喊一次？不是的，上帝从历史历代到今天一直在呼喊我们。所以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上帝的教会，神从来没有停止拯救世人，神从来没有停止向世界传福音。然后呢，后半句的原文的意思是，我向人的儿子们发出那个声音啊，你注意哈，上帝呼喊的对象是谁啊？人的儿子们啊。你看到创世纪第六章当中提到啊，神的儿子们，人的儿子们，神的儿子们已经信了福音，人的儿子们怎么样？还没有信福音。所以说福音给整个世界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呢？声音是个单数，就是刚才你看到第一节第二节的那个声音，也就是说他还是在讲福音。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哈，前面的上帝呼召人类，后面的上帝呢向人类发出真道，发出呼喊，发出福音。你能够看到上帝在历史历代那种持续的忍耐，持续的爱，上帝爱世人，上帝失望世人得救，那个声音为我们而来。 所以说你看到啊，在创世纪第三章八节的时候，在人犯罪的时候，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什么神的声音啊，然后呢上帝呼唤人的时候，人说什么，我听你的声音就害怕啊，人呢一直在躲避上帝的声音。八章五节我们来看，说啊，下面开始说这个呼喊的内容了哈，说愚蒙人呢，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呢，你们当心里明白。这话意思就是说，愚笨的人呢，你们要明白灵巧，愚顽的人呢，你们心里要明白。这里呢容易引起误解哈，因为这里谈到灵巧啊，所以说我得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前面这个愚笨哈，这个愚笨什么意思，弟兄们？这个愚笨的意思啊，就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耶稣说无知的人呐，啊，明白哈？这个愚笨就什么意思呢？指的是纯真天真，我指的是负面用法，就是说没有知识没有真理啊，像待宰的羔羊一样那样的人。上帝说无知的人呐，啊，你看到吗？无知的人呀，下面说你们的心要明白。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怎么样，信的太迟了，就是这个意思哈。上帝说你明白的太迟了，但你现在明白还不晚，你要明白，明白什么呢？圣经当中关于耶稣的事情，耶稣说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我们往下看啊，要说这个圣经说这个愚蒙人啊，你们要明白，要明白灵巧。这个灵巧啊，它有至少以下几个含义。第一个表示机灵、灵巧、睿智。就耶稣说的，你们要灵巧怎么样？像鸽子。而且这个灵巧不是指在世界上啊偷鸡摸狗然后耍诡诈。这个灵巧的含义指的是有属天的智慧，能够明白圣经，明白真理。而不是说你给他讲隐隐诚意，他说啊你不能有行为呢，你给他讲真理，他说啊他给你绕个圈子，就怎么死活不明白。这个灵巧指的是什么呢？在圣灵的光照下，脑袋里面那种对真道的抵挡、对真道的不理解以及那些错谬的信仰被除去了，能够顺利而自然的接受福音，这是灵巧的含义。上帝呢开我们的心智。后半句这个愚蒙人啊，原文的意思是笨蛋的意思。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意思就相当于《使徒行传》7章50节所说的：“你们这硬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指的那些刚硬的、抵挡真道的、心里发硬的人，上帝说：“你不要再硬了，你要敞开你的心，明白真理，接受真理，相信真理。”你看到没有？我们的上帝像慈爱的父亲，虽然人类一直背逆他，但是他在苦口婆心的在劝导我们。第6节，你们当听，因为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在这里8章6节原文的意思是，你们当听，因为君王要说话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翻译，但原文确实有个君王在里边，开口要讲论正直的言语。也说8章6节开头，上帝就强调你们要听到。你们要聚会啊，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啊。为什么要听呢？因为说话的这位是一位什么君王，是万王之王，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大君王。他说话的内容呢没有差错啊。箴言书16章10节说，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而且在这节当中重点强调，他讲论的都是公平，都是正直，都是不偏袒、不拐弯抹角的道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一点：上帝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给我们拐弯抹角的说话。如果你感觉上帝拐弯抹角，那不是上帝拐弯抹角，而是你拐弯抹角。圣经当中从来没有任何弯曲的、不清楚的任何的启示，只有清清楚楚的启示。所有弯曲的、不正直的，都不是从耶稣那里来。整本圣经在讲基督，整本圣经在讲信心，整本圣经在讲殷勤诚意，除此之外没有与之对应的道理。所以说，所有从圣经当中读出的异端极端，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自己的恶以及自己对世界的贪婪。8章7节，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原文的意思哈，是我的口要一直发出真理啊。你注意哈，真言书反复用这个未完成时态，就是说不停的发，不停的讲，上帝在一直发出真理。然后呢，邪恶是他嘴唇所憎恶的。上帝的嘴里会吐出谎言吗？不会。真正的教会会说谎言吗？真正的传道人会讲虚假的道理吗？不会的。要说在八章七节有一个重要的词儿，就是真理。它的含义是诚信、真理、诚实、真理。在行路十章十一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呢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历史到今天，世界上充满着诡诈，充满着歪曲，甚至人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人，他总是歪曲上帝的真理，总是在那里和来和稀泥，和来和去。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上帝是真理的上帝，上帝的口中没有任何的弯曲，没有任何的拐弯，只有着至圣的真理。他说邪恶的东西是他所憎恶的。好，来看一下他憎恶什么。这个词邪恶，它的原文指的是与真理与正直相对立的任何话语。我给大家讲清楚哈，在今天中国这个时代，所有与因信称义、与基督中心相对立的任何的教义、神学、言论，通通都是邪恶。无论是谁讲的，上帝都会憎恶。第八节，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啊！你看，上帝好像还嫌人没听清楚哈，他刻意再重复一遍啊，他不嫌人烦。原文的意思是我口中的言语全部什么都是公义，绝对没有任何的扭曲或任何的歪曲在其中。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圣经多么伟大，我们的上帝多么伟大，我们上帝的话难道不够清楚吗？这八章八节他强调的还是这个词，叫什么？公义。刁子妹，这个公义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就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所说的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胜。我想问一下，这是人的义吗？这是人的好行为吗？是神的义，是神的好行为，是因信称义。后边圣经强调绝对没有任何的弯曲，也就是什么意思呢？绝对不存在任何人的义，绝对不存在任何人的行为义，绝对不存在任何的行为称义和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这就是圣经清晰的启示。所有在今天还有观望还有迷惑的人，我希望听到这两句之后，彻底的放下那些假的道理，进入圣经真理，不要再偏转，再去摇动。八九节说，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哈，聪明人都看为正确，有知识的都视为正直。什么意思？有属天聪明的人会对教会所宣讲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是唯独基督的真理，看到完全正确，他不会有任何的纠结。有属灵知识、有圣经知识的人对这些讲论完全接受，而且这些真正有真正信仰的人，他的脑中不会有任何的疑惑，他坚信我们所传的真理，任何的歪曲不出自上帝。八章十节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原文的意思是你们当领受我的教训啊，就是上帝的道哈，不要追求什么银子，宁可得知识胜过什么上选的黄金啊。这里这个教训呀、知识啊，都是指什么？圣经、神的道。然后银子啊，是指什么？身上的好处。上选的黄金指的是特意挑选的黄金啊，指人心里看为宝贵的事情。 要说八章十节，首先圣经强调你要领受真理，大家知道什么叫领受吧？就是不当听进去，还要成为自己的信仰，还要成为你信仰的核心，就是神的教训、神的训诲，就是耶稣基督的教训。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都提到过，领受的就印上印记，证明神是真的。啊，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告诉我们，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怎么有审判他？就是末日，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翰福音十七章八节说，领受了神的道，就相信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提到，领受真道的人在那天受了洗，门徒添了三千人。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不但要听，还要领受，更要相信。这里为什么说你不要追求银子呢？因为你们注意到没有，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个生来啊是瘸腿，就是说生来是个瘸子的人。圣经说那人看到彼得和约翰的时候就留意要指望得什么。彼得说什么？金银我都没有，是吧，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哈，无论是这个银子还是这个上选的黄金，就是特选的黄金，它其实呢不单代表是那钱财，也代表人心中的喜好。很多时候啊，人来教会啊，他不是完全追求真理的，这个我们能理解哈，因为有些人没信进来。但是你信了两三年之后，你再为了上教会追求一些好处啊，追求一些所谓的人的爱啊，追求一些所谓的啊这个金钱好处、世上的祝福，那么你这个信仰就真的有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要求真道，不要求这些，指的是在教会上，你在世界上挣钱也好，你在世界上你去养家，那是你正常的问题。但是来到教会，不要再拿这些东西来骚扰教会。你在教会是来单单听道的，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所以说呢，这里也告诉我们来教会干什么，追求什么。我们来看十一节啊，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之比较。啊，这也说因为那一位智慧比珍珠更美，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能与它相比。这个更美啊，美的意思就是圣经所说的神看着是好的啊，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说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一切甚好。也就是说只有耶稣才是神看着是好的，然后呢在耶稣里面呢也是神看为好的。神看着好的也是我们追求的。这个词呢可以翻译成，这里这个珍珠啊也可以翻译成红宝石啊，上好的宝石。后面说什么？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能跟他相比。我们来看，要说前面是神看着好的，是神所指示的，是神所命定的，后边是人看着好的，人所喜爱的，是出于分别善恶树。所以说呢，这个八章十一节跟上面那节提到的啊，什么银子啊，什么特选的黄金啊，是不是一个意思啊？他告诉我们应该追求什么。八章十二节哈，我智慧以灵明为基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啊。这里原文的意思是我啊，智慧居在灵巧里面，又一直寻找知识和谋略。弟兄姊妹，你看八章十二节的时候，你看整个箴言书第八章的时候，你注意到第八章与其他章节的有所不同吗？其他的章节都是以第三人称来描述这位智慧，但是你会发现在第八章当中，这位智慧以第一人称向我们宣告，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知识，他不是一个被造物，他是一位造物主，他向我们说话。他说我就是那位智慧，看到没有哈？他居住在什么灵巧里面，这个灵巧就是八章五节所说那个灵明啊，就是灵明啊。然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你会发现哈，后边说又一直在寻找知识和谋略。刚才前说一章二十四节提到，这个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上帝一切的知识和一切的旨意和谋略都在基督里面。这个谋略就是上帝的旨意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哈，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一点，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灵巧、所有的真智慧、所有的神的旨意和关于圣经的解释都在哪里啊？弟兄姊妹 都在基督里。所以说整本圣经，你解开整本圣经的钥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4章也说过，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一切所记的都在基督里面。你只有在圣经当中找到关于基督的信息，你才能够解释整本圣经。你们不要说话了，我再说最后一遍。所以说弟兄们，我们来看这里讲到呢，基督是整个圣经的中心，也是我们解开圣经的钥匙和关键点。第五节说啊，不是，我来看一下13节啊，我讲到13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狂傲、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啊！上帝在这里是以第一人称来说的话啊。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注意一点哈。首先，8章13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对待上帝、对待耶稣啊？要敬畏他。什么叫敬畏耶稣呢？什么叫敬畏上帝呢？今天在中国圈子里哈，有一种叫敬虔主义啊。前两天看到那个群里发的，他说啊，知识不重要，圣经也不重要，最重要是要敬畏啊，有一颗敬畏的心。弟兄姊妹，这种敬虔主义啊，在中国完全是魔鬼的道理。他等于在说啊，圣经不重要，真理不重要，你光摆个姿势啊，像那回教徒一样，像那佛教徒一样，天天叩头敬拜啊，然后守一下拜功，你就敬畏上帝了。弟兄姊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敬畏啊，接下来您注意哈。敬畏在这里8章13节，圣经上帝竟然教导我们要去怎么样，是要去爱还是恨啊？要去恨啊。很多人说上帝是爱的上帝啊，你要包容，你要爱啊。但是你会发现啊，8章13节告诉我们一个让我们震惊的真理，就说你不光要爱，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恨。你要恨什么？恨邪恶啊，往下翻。而且下边呢，圣经会具体解释这个邪恶有什么含义。我们来看哈，这个邪恶它与真理相背逆啊。而且哥林多前书讲到爱的篇章的时候，很多人老是讲爱啊，但是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爱是不喜欢什么不义，只喜欢真理，之后才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说今天不要搞错了哈，你不要说啊，我什么都包容，什么都相信，什么都盼望，什么都忍耐。首先你要恨恶不义，喜欢真理，之后再谈包容和爱啊。接下来呢，后面半句具体讲述什么是上帝所恨的，什么是邪恶。第一个是什么？骄傲。这个骄傲主要在圣经当中指自义，自以为意，自我感觉良好，就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说我做的有多好，我行为有多好，我一周奉献多少。第二个就是傲慢啊，这个词就是傲慢，指的是中文翻译成狂傲。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对真理、对教会、对福音的不领受，那种自爱、姿态高傲、不服劝导的这种人。第三个是恶道，这个词啊就是恶道。恶道指的是什么？与真道、正道相对立的假道，就是今天的律法主义、身份神学和遍及中国的这种敬虔主义。后一点就是说乖谬的口啊，往上翻一下，乖谬的口，往上翻一下。什么叫乖谬的口呢？这个乖谬的口主要针对上帝清晰而又简单正确的真理，指的是歪曲、诡辩、混乱、搅乱教会的歪曲言语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哈，我们教会的信仰是本乎上帝的恩典，是以基督为中心，是因信称义。所以说以后不要，我希望我们中间不要再有那种什么啊，不能有行为了，那种话不要说，这都是乖谬的口说的言语。也就是说呢，上帝再次命令我们，你们要恨恶这些，你们要弃绝这些。诗篇119篇128节说，我恨恶一切的假道。所以说今天的基督徒他不光要讲爱，他心里至少要有一点正直，要有一点对罪恶、对世界、对虚假的这种恨恶，这才是真基督徒。只讲包容、没有真理、没有原则的基督徒不是敬畏上帝。好，14节啊，这里耶稣这个智慧又以第一人称发命令啊，他说我有智慧和他说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啊。在这里呢， 耶稣这位智慧说，他有谋略，谋略就是神的旨意啊，就是神的筹算，就是以赛亚书46:10所说的，我的筹算我必立定啊，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我的筹算我必立定，凡我所写约的我必成就。这个词呢也表示神的旨意，指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旨意。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有四点哈，谋略就是神的旨意，还有真智慧，还有真聪明，还有能力，这些全部在谁里面？在基督里面。所以说离开基督谈神的旨意啊，谈聪明，谈智慧，谈能力，完全是无稽之谈，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基督里面。这句话就是《哥林多前书》1:24所说的，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往上翻，15说，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就是说那帝王们啊是附属，借着这位耶稣啊来治理国家，君王们借着耶稣呢来立定公平。也就是说在这些帝王和君王之上有一位什么万王之王。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圣经强调这个权柄是出于上帝的，但是呢这个权柄有个前提，就是他是治理国家，他是立定公平的。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君王出自于上帝，不是这样的不公平的不公义的出自于魔鬼。8:16，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丁子，这个8:16我查一下原文哈，它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所有的王子和所有的首领和所有的贵族都是借着这位智慧掌权，这些呢就是世上一切公义的审判官啊。为什么这里要翻译成公义的审判官呢？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原文，原文当中这个审判官继续往下翻，它主要指的是公义的审判官啊。你看他说哈，在申命记1:15-16说，我吩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或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怎么样？按公义判断。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你看到从古到今那些有点公义的啊，做事公义的，说话公义的，那些王是出于他们自己吗？不是，都是借着上帝掌权。然后与之相反的呢，都是来路不正的啊。8:17，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得寻见。有这么一注意哈，你要注意什么叫爱我，什么叫爱主啊。在今天的中国教会我发现哈，有一种说话非常流行，哎，说那个弟兄非常爱主啊，那个姊妹非常爱主啊。啊，有一次我们这个团契里边，我们这个群里有一个牧师，他是在南方的，他是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是这个路德会啊，是圣礼型教会。结果他说有一个爱主的姊妹到他那介绍到那聚会，后来就是说这个主日的认罪礼和我们这种崇拜程序，那个姊妹聚了2个礼拜之后就受不了了。他说哎呦不行，我受不了这种崇拜程序。因为什么？因为他以前从三字从灵派待惯了，他喜欢那种蹦跳的啊崇拜程序。那你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什么叫爱主啊？那些叫爱主吗？那就不叫爱主。约翰福音14:21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也就是说爱主有个重要的前提，不是你说你爱主就爱主，而是你是一个聚会听到的人，你是一个领受真理的人，你的信仰是正确的，你这样的人才能谈爱主。离开圣经，离开真道，离开聚会，你的爱主是假的。后边说恳切寻求我的必得寻见。有的人说我很追求主啊啊！今天中国老到这儿，他说你看灵恩派啊，有很多人说我追求主，天天求主，在梦中，在异象中给我显现啊。还有的那异端也说我也在追求主啊，每天在刻刻的查考，刻刻的追求。弟兄姊妹，这无论是爱主啊，还是寻求主啊，他都是指的聚会听到，都是指的明白真理。而且呢，在马太福音7:7-8，圣经告诉我们，寻找的就怎么样？寻见， 后门呢就开开，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你追求真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有追求真理，所有愿意聚会听到的，愿意明白真理的，愿意在圣经当中寻求耶稣的事情，而不是寻求人的道理，这样的人上帝非常乐意让他明白啊。十八节，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你注意一点哈，这里这个财富啊和尊荣啊，它都是单数，也就是说它不是指世上财富。如果是世上财富会是什么？会是负数。它也不是指的世上荣耀，它指的是天国的荣耀。而且它后半句怕你听不清楚，它说恒久的财富，你听到没有哈？耶稣说啊，要积攒财富怎么样？在天上，因为那里永不损坏。而且啊，说财富尊荣在我，公义在我，在新约圣经当中仿佛强调荣耀尊贵颂赞归于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唱反。而且这里提到哈，最后点说，永恒的公义也在他那里。在这里我们要理解这个公义。刚才我们看到前面说的这公义的审判官啊，世上的公义，这些公义有两个含义。第一，圣经告诉我们，人间没有绝对的永恒的公义。你或许在这个时代能找到一个王，他比较爱耶稣，比较顺服耶稣，你或者在历史阶段能够找一个审判相对公义的人，但是他的这种公义能不能持续到永远？不能。他也有软弱，他有做错的时候，并且他活的时间很短，所以人间的公义是有限的，是有缺陷的，但是上帝国度的公义是永久的。而且这里也告诉我们，这里的义不是人的义，因为人的义必然朽坏，只有神的义有永远的价值。停在后书四章八节，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十九节，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精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这里哈，它原文的意思是，我的果实胜过黄金，也胜过精金，我的出产超乎上选的银子，就前面说那个特选的黄金也是一个意思。这里告诉我们哈，即耶稣赐给教会什么，他赐给教会什么样的财富。你注意哈，这些书八章十节和这一节是对应的啊。那么说什么？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啊。这两句话是招相呼应的，大家注意到没有啊？也就是说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忍耐等候什么？这里的这个果实也好，这里超过黄金的、超过银子的、超过上选银子的这些黄金，指的就是上帝的教训、上帝的真道，因为这一切胜过任何世上的黄金。二节，我在公义的道路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你看到啊，新约圣经告诉我，耶稣告诉我们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也就是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又提到公义，这里这个公义就是上帝的公义，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公义。而且呢，耶稣在公平公义的道路上行走，后边这个公平公义呢，指的是公义的审判。也就是说，在约翰五章三十节，耶稣告诉我们，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耶稣说，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道路是什么，他走什么样的道路。也就是说，今天教会和基督徒的道路必定是公义的道路，毕竟是公平的道路，容不得半点的虚假和人的软弱和人的那种虚假。二十一节，是爱我的承受货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我们刚才有没有讲到爱我爱主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理的人将会得到什么产业啊？原文那是产业哈。在旧约的时候，圣经说将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啊，这个指的是将来天国的应许，也是今天我们的教会。 这个充满我们的苦腹库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徒行传当中所说的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你，你注意哈，是得救的人，不是那些假信徒。我们来看这个22和23节哈，我们合起来讲。好，弟兄们注意听了，这里是箴言书当中非常重要的真理，是根基性的真理。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谁呀、啊？我就那位智慧。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怎么样被立？弟兄们，箴言书第八章是彻彻底底的基督中心论，这就应验了耶稣所说的箴言上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指向他的。这里的这两句就相当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有神同在，而且哈、啊，万物是怎么样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耶稣呢，在约翰17:5也说过，父啊，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什么？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不是被造的，他在创立世界之前。24节说，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源泉，怎么样？我已生出。因为咱们也注意基督是什么时候存在的啊？创世纪1:2说，地是空虚混沌，怎么样？渊面黑暗。那个时候呢，已经有了空虚混沌，已经有了深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早在那之前就存在啊，大家注意哈。25节说，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你看到没有哈？在那深渊大山还没有造的时候，耶稣已经存在。26节，耶和华还没有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啊。这里原文的意思是，那时他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或是世界上一块尘土。人是用什么造的？地上的尘土造的。但是在第一粒尘土没有造成之前，耶稣早已存在。这是非常奇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7到29节哈，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深渊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我再给大家找几句和这节经文有关的。约伯记38:4-6，圣经说，上帝说哈，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在约伯记的时候，是谁向约伯说话？耶和华。你会发现哈，这位智慧，这位耶稣，就是约伯记当中那位耶和华。他说他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他就已经存在。约伯记38:6说，地的根基安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上帝为什么这么问啊？他就告诉你是他安放的。约伯记38:10，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看啊，这个箴言书这个29节提到这个海啊，海浪是翻腾的，但上帝说早就给他定好了界限了。你看没有？约伯记当中也提到过，约伯记应该是圣经当中最早的一卷书。也就是说，在这的时候，你看到啊，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耶稣造的，今天我们所有人的救恩都是耶稣造成的，一切都跟耶稣有关。你三位一体当中离开基督这个中心，你绝对没有办法跟圣父和圣灵有任何的联系。30节，他嫌我们听得不清楚，他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什么公使？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意思？什么样的人能给上帝当公使？如果这个人是被造的，他能给上帝当公使吗？那是不可能，上帝不可能找一个比他蠢的人给他当公使。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工程师，而且说什么日日为他所喜爱。耶稣基督每一天做的任何工作，上帝说啊，非常的棒，太喜欢了，常常在他面前怎么踊跃，踊跃就是跳跃蹦跳，上帝是耶稣在快乐的工作。怪不得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怎么样，我也做事。约伯记38:5说， 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的地的尺度，谁把准绳拉在其上。你看到没有啊？这个约伯记三十八章五节，他在描述一个工程师，他为这个地啊定了一个尺度，然后拉了一个什么准绳。弟兄姊妹，耶稣在世界上一开始做的工作是什么？木匠。你仿佛看到一位木匠啊，他在量这个尺子，然后呢，他把这个桌子这个做多宽，他都量好了绳子。你看到耶稣为什么做木匠，你就知道他是上帝的工师。三十一节哈，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处，也喜悦住在人间。这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位工师哈，他在世界就是他的大地，就他创造大地，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欢笑。而且后边以第一人称说，他说我喜悦住在人间。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位工师他为什么欢笑啊？你去看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因为他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没有残疵，这个工程这个被造品完成的非常好，所以说耶稣非常高兴。后边这个他喜悦住在人间是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哈，在这个创世纪当中哈，有一次这个法老做了个梦，人家竖着说解不出来，说这个往往是法老还是巴比伦啊，说除非有那不与世人同居的那种神才能解出来。但你会发现哈，我们的这个上帝观不是这样。异教的上帝观就是说上帝啊高高在上，法力无边，然后这个可远观不可亲近。但是我们的上帝他喜欢与人同住。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十一节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们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神，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说我们的上帝哈，他是与人同住的上帝，并且呢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如果不喜欢来到我们世上，他就不会道成肉身，他爱我们。三十二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这里开始提到他的众子，神的儿子，就是神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在这聚会的人。首先第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听他？因为他是上帝的公师，因为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有，他是神，所以我们要听他。我们不听任何异教的先知，因为你不是造物主，我不会去听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关于好处的问题，因为听他道的，谨守他道的，守正确信仰的是什么人啊？是有福的人，有属天的福分，有永远的福分。三十三节说，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在这里哈，圣经告诉我们，也指向今天的教会。这个聚会听到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一生之久的一个功课。很多时候，当你的那种道理，你对爱的理解，你对真理的理解，你对教会的理解与圣经相冲突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你要伏下来去认真听到。你不可以因为你的脾气，因为你的偏见，你就弃绝上帝的真理。三十四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等候的那人便为怎么样？有福。你看又提到有福哈。也要说听真道的，经常聚会的，仰望耶稣的，后边说在门框旁等候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圣经告诉我们哈，耶稣他说他要再来，我们要等候什么呢？等候他再来。在马太福音当中告诉我们，那些愚蠢的仆人，他醉酒，他宴乐，结果主人来的时候把他腰斩了。但是呢，有福不要说话，但是呢，有福的仆人，有福的基督徒，有福的教会，他在持守真道，他在等待耶稣再来。三十五节，大家注意哈，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原文的意思是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他必蒙耶和华的喜悦。这里哈，圣经告诉我们，找到耶稣的就找到什么生命。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今天中国有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哈，他律法主义生命神学，他总在生命当中寻找怎么更有生命，怎么更有生命，怎么更讨人喜悦啊，怎么用他的行为去传道。但是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耶稣说的哈。 而怨魂六章六三节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也就是说，教会基督徒首先应该追求的是永生，而不是生命神学和律法主义所强调的我个人的生命，我个人的灵修。而且呢，生命就是耶稣的话。所以说生命神学啊，完全是邪教的道理啊，除耶稣之外，除圣经之外，除神的话语以外，没有其他的生命。三六节说，得罪我的却怎么样，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我的都喜爱死亡啊。这句话原文很有意思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得罪我的就是凶残的对待自己的生命，凡恨我的都喜欢死亡。弟兄姊妹，有没有人会残暴的对待自己的生命，会拿着刀在自戳？没有，除非是傻子被鬼附了。有没有人会喜欢去死啊？没有，除非是被鬼附的。但是世界上真有得罪上帝的，与真道悖逆的，恨恶真理的，就是拿刀子凶残的对待自己的生命。恨恶耶稣的，恨恶真道的，就是喜欢去死啊。上帝说的非常非常的奇妙，这个词就是残暴的对待自己的意思，就像一个凶徒拿刀捅人一样，他实际上在捅自己。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弟兄姊妹，圣经说啊，让我们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道，指的是守住我们今天所传的基督忠心、殷信诚意，这样圣礼型的教会的信仰。如果你恨这些，你不喜欢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你等于是在喜欢死亡。你会发现哈，耶稣说，我若没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你会发现在耶稣的教训当中，什么叫恨耶稣？就是恨他的教训，就是恨他的真理，恨他的教会，所有跟真理针对的，跟殷信诚意针对的，跟上帝这种赦罪悔改之道针对的，都是恨耶稣，都是恨上帝，都是恨真理。这样的人残暴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喜爱自己，进入死亡。好，弟兄打开那个读经，那个传道书十一章，对。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讲到这里。当你去看箴言书第八章的时候，你首先要注意，箴言书第八章中那位智慧，他第一次用第一人称，以人的样式向我们显现。第八章当中，他怎么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就是那位智慧。而且，他强调的是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我们传道人的言语要纯正、要公义、要正直、要在真道当中，不可有乖谬，不可有偏离。而且，他告诉我们，世上一切的权势都出于耶稣。他告诉我们，一切的创造都出于耶稣。他告诉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更古的年代，耶稣早就存在，因为他就是上帝。而且在箴言书第八章结尾那几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要忍耐聚会，忍耐听道，不可弃绝真道，否则你就是害自己的性命，你就是把自己送到死亡和灭亡的道路当中。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